读一本好书，愿我们更亲近神；听一段心里话，愿我们更明白神的心。欢迎来到亲情书房。
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荣美君王，我心向你歌唱。以马内利，风雨中有盼望。
亲情的家人们好，这里是亲情不断电，大家好，我是新月。
大家好，我是孟远。
那今天的孟远跟我又在我们的亲情书房节目当中和您见面了。
是啊，我们今天录音的时候呢是在早上。那也在这里呢问大家早安午安加晚安，因为不知道听众是在什么时候听啊。24小时的平安啊，求圣灵赐给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今天早上啊我去散步，因为天气还不错，在散步的时候呢是我们家旁边的公园，公园会有很多的树，因为还没有到落叶的时候。然后这时候呢，我听到了一个吱呀吱呀的声音，所以我就顺着这个声音啊，抬头去望。你猜我看到了什么？是一个小松鼠。这个小松鼠啊，它在一个枝子上面把自己倒挂在那里，摇来晃去，摇来晃去的。然后在摇晃之间呢，荡秋千一样的摇晃着，然后在晃动之间去吃旁边一个枝子上的叶子。他吃那个叶子的时候啊，咀嚼的声音，也可能是因为他很饱足很满意，所以一边吃那个叶子一边就有了这个吱呀吱呀的声音。我确定了不是树枝的声音，就是这个小松鼠发出来的声音。我在那里看着那棵大树，阳光就照在那棵树上面，所以这个小松鼠好自在悠然自得的在那里倒挂着享受树叶子。我看到我自己啊就呆了，阳光当然也照着我。我就安静了那么一分钟，那一刻我真的心里出现了很多很多很多的情绪。第一个情绪是羡慕。
羡慕。
对，我就觉得他怎么这么自在呀。然后第二个情绪是想要赞美，我真知道神所创造的世界好美呀。那一刻阳光照在我身上，阳光也照在这个小松鼠身上，我们这些被造物能享受阳光，神创造这一切又把我还有动物树叶所有我们看的大自然都安顿在这个地球之上，就是让我们在这日常的每一瞬间能够知道他有多么爱我们。所以那一刻其实我的脑海中没想别的，就是很羡慕那个松鼠，然后好想赞美神。所以今天分享这一刻是我这么久以来内心深处也非常安然自在的一个时刻。
哇，真好。那清晨的这个画面，站在一个小松鼠发出这种吱吱呀呀的这样的一个大树下面享受着阳光，看见这个小松鼠，那我们仿佛也看见了在这个画面当中，其实树下面的孟远他的那份享受其实也在这个画面当中。那今天呢，我们这一集柔和谦卑，我们将要进入的这个主题就是发慈悲的父。
柔和谦卑第14章，发慈悲的父。这一章的主题经文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一章第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一开头，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 它仿佛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户，让我们了解到，当他想到神的时候，浮现在他脑海里的是什么。是的，父神公义正直，正如永活的磐石。如果没有这样的一条教义，没有这样的一个保证，我们就不能够指望有一天我们所有的错误都将得到纠正。天父的内心深处最深的意念是什么呢？从他的心里面所生发出的是什么呢？保罗说，他是发慈悲的父。天父发慈悲，反映出了他的本性。在圣经当中，慈悲这个词出现过五次，其中有一次呢，是在雅各书的5章11节，经文说，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这节经文当中，我们看到雅各把满心怜悯和大有慈悲并列平行放在一起。在我们前面的内容当中，我们曾经提到过，福音书里面用来表示主耶稣基督深切怜悯的词是怜悯。我们可以看到，那一个怜悯与这一节中的怜悯，这两个词的词根都是一样的，但是在雅各书5章11节当中所提到的，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这个里面的怜悯呢，它的含义更加的丰富，因为它包含的意思还有许多极大的，所以经文说主满心怜悯，我们可以理解为这里是在说主有极大的怜悯，也就等于说他是发慈悲的父。称父神为发慈悲的父，是说父神以丰盛的怜悯对待那些有缺乏的、任意妄为的、混乱堕落的、偏离真道的子民。英国的牧师古德温在谈到基督对子民的爱的时候，他从论述圣子耶稣基督的心，很自然地过渡到了天父的心。他说，他爱我们，并不勉强，不是因为天父吩咐耶稣基督要娶我们为妻，所以他只好竭力忍耐。不是的，爱是主耶稣的本性，他的性情。对他来说，这性情完全是自由的，是自然而然的。否则他就不是神的儿子了，也就没有效法他的天父。而对天父来说，发慈悲是自然而然的，但是天父的刑罚却不是这样。我们可以理解为，这是天父非自然的功。我们的天父喜悦发慈悲，因他是发慈悲的父，他自然而然地从他的心中发出慈悲。为什么说发慈悲是神的自然之功，而刑罚是神的非常之功呢？那么我们将会在柔和谦卑下一章的内容当中继续来探讨这个问题。在我们今天的这章内容当中呢，英国的牧师古德温帮助我们来理解发慈悲的父这一个称呼的方式，就是圣经带我们了解父神内心最深处的方式。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圣父与圣子原为一，他们心意相通，都满有救赎的爱以及不能妥协的公义和愤怒。神有诸般丰富的慈悲，神是各样慈悲的父，没有一样我们的罪或者苦难神不会发慈悲，他有丰盛的慈悲。我们来打一个比方，正是因为我们受造之人会遭遇到种种的苦难，所以在神的里面会有一间店铺，一个装满了各样慈悲的宝库，按照圣经的应许进行分类。那这些应许呢，就像是宝库里面的盒子， 在盒子里面装着神丰富的慈悲。如果你的心里刚硬，神的慈悲是柔和；如果你的心死了，神的慈悲会使它活过来；如果你病了，神的慈悲是医治；如果你犯罪了，神会慈悲地来洁净你，使你成圣。我们需要多少，神的慈悲就有多少。这样，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他的面前，寻求他的恩典与怜悯，做我们随时的帮助。神把心中一切的慈悲都放在他的应许之中，好让我们按需之取。他无限的慈悲能够医治我们灵魂一切的疾病。除了我们自己知道的一些特殊的时刻之外，天父也温柔地看顾着我们的一切，管理着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他主宰着每一片树叶掉落的特殊角度和吹落叶片的微风，也主宰着邪恶之人引发的灾祸。而我们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事情，无论大小，都本于依靠和归于天父的心。在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姊妹的父亲非常的尽职，但是有些人也受到自己肉身父亲可怕的虐待，甚至会遭到无情的遗弃。无论如何，我们在地上肉身的父亲的良善，只能稍微体现出我们天父真正的良善。在约翰福音的第14章，腓力求主耶稣将父显给门徒看。耶稣回答道，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在新约的另一处经文，希伯来书一章三节当中这样说，基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主耶稣就是神本性的化身，是神形象的体现。他是那不可见之神的像。通过耶稣，我们看见天上永恒的心意，披着肉身行走在这个时空里。一旦了解了基督的心，我们就会发现福音书当中都在说神他自己最深切的怜悯与柔情。当我们来思想神对我们的心的时候，我们需要深深的记住，他是发慈悲的父，他温柔地对待我们，毫无保留，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这位掌管万物的神正是我们的父，他远比我们更温柔。我们对自己远远不及天父对我们这样温柔，他的温柔远超过我们。基督的心里柔和谦卑，这正是天父完美的写照。正如约翰福音的16章27节当中所说的，父自己爱你们。
当你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阿爸父；当你疲乏无力时候，就找阿爸父；当你孤单无助时候，就找阿爸父；当你伤心哭泣时候，就找阿爸父。当你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阿爸父；当你疲乏无力时候，就找阿爸父；当你孤单无助时候，找阿爸父；当你伤心哭泣时候，就找阿爸。 从未离开你。阿爸，随时听你声音。真的非常在乎你，阿爸永不离开你，阿爸因有你而开心，阿爸愿将一切给你。伤心哭泣时候，就找阿爸父。当你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阿爸父。当你疲乏无力时候，就找阿爸父。当你孤单无助时候，找阿爸父。当你伤心哭泣时候，就找阿爸父。阿爸从未离开你，阿爸随时听你声音，阿爸能懂你的心，阿爸真的非常在乎你。
刚刚呢，我们听完了今天的这期的主题，叫做发慈悲的父。那给我印象很深的呢，是作者他提到了雅各书第五章中的十一节的那句经文，就是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那说到这句话的时候呢，他就说了个比方，就是我们父的慈悲啊，就好比有很多很多小盒子，每一个里面都装着神的慈悲，你需要什么，你就可以从这个里面支取什么。
嗯，
当然我们人的这个比喻其实也是有限的，因为神的慈悲是无限的。那我们可以想象这一个一个的小盒子其实是无限多无限多。那前提是我们作为神的孩子，我们是否知道现在自己心里面你从神那里想要支取的是什么呢？
其实跟着这个作者一直以来在去体会耶稣基督的心，包括今天我们听到的天父的心，满有慈悲怜悯的这颗心，它其实是随时准备在那儿的，但是我们的日子好像会让我们障目，然后我们又会觉得靠自己还行，所以其实你刚才问的问题挺扎心的。自己听到你的问题的时候也在想，其实好多的时候第一个反应还是跟着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我自己想干什么不想干什么，跟着自己就走掉了。很少第一个时间秒回天父的心肠。
那说到这一点呢，在这个书里面啊，这个作者啊，常常甚至是他反反复复的告诉我们听众的啊一个细节，就是说，他说天赋啊，它是非常非常细腻、非常非常细微的来表达他对我们这无限的慈悲。他说，包括这个树叶如何的飘落，那使这个树叶飘落的那个微风的力度、飘落的角度，其实神都在掌管。前段时间呢，我也是在为我生活中的啊，我非常牵挂的一个人他的一些情况呢，哇，就心里边常常的会有叹息，会有难过，甚至啊，我心中还有很深很深的心痛。那你知道，当我有这样的一些情绪出现的时候，其实我需要的是什么呢？是从神而来的安慰。可是呢，我在祷告里面啊，都忘了跟神说：“主啊，求你来安慰我，因为我的心好痛啊，因为我真的真的很为啊，我牵挂的这个人啊，会心中有不安呐，等等等等。”但是神真的是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那就在昨天晚上，我就接到了一个电话。这个电话呀，就是我非常非常牵挂的这个人打来的。那他就在电话里边跟我聊了他目前的一些情况啊，等等等等。我们在电话里边有非常非常好的沟通和交流。哇，今天早上一起床，我立刻就明白了，上帝知道我前段时间心里边在心痛什么，在忧虑什么？我在叹息什么？可是常常我就忘了，先跟天父说：“主啊，求你来安慰我的心。”那神就是这么细腻，他的慈悲就是这样，在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日子、每一个我们叹息的夜晚。那所以今天早上起来啊，我也非常非常的感恩，似乎我的心也一下子就在神的慈悲当中得到了这一段日子以来啊，我觉得是一个久违了的一个放松。就像孟远，你今天在节目一开始，你啊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啊，你看到那个小松鼠，哇，就是那么倒挂着，悠闲的，自得的啊，在享受着属于它的那一片绿叶，属于它的小食物，属于它的那份享受的时光。为什么你站在树下就会那么的羡慕？然后就发出赞美，哇！我真的想，我常常忘记了，其实我也可以啊，就在我们天父的无限的慈悲的里面，像这棵小松鼠一样，悠然的享受着属于神给我的这一片绿叶，这一片阳光。
是的，能够享受在阳光之下，真的要赞美神。而且啊，我常常觉得人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天父的面前，满怀信靠地支取这一份天父的满怀的慈悲啊，这真是极大的恩典。因为有时候我们会被各种各样的自己的认知障目，有时候就是不敢来到面前，有时候是不信，有时候怀疑说真的吗？我可以问吗？我可以说吗？有的时候会觉得我自己做的不好，我不敢去。前天晚上吧，也是一个很年轻的女孩，她刚刚当了妈妈，她在六月份的时候生了一个非常非常可爱的小女儿。过了满月，前天突然我收到她一封信，她问我，她说：“梦圆姐呀，我现在有个问题想问你，我纠结了。”原来他在纠结，因为生孩子，快生孩子之前，他就没有再参加教会生活了。然后生了小孩以后，第一个女儿嘛，所以他跟他先生两个已经是手忙脚乱了。就这么长一段时间，将近4、5个月，他说，我就因为生了这个女儿，我没有去教会崇拜了。然后他说，这几天我心里头就生出了内疚感，可是我现在真的没有办法，虽然这个女儿快百天了，但是她还是身体很软弱，去不了。说梦圆姐，你说我这样是不是有点太糟糕了呀？我看到她文字的时候，我就回复给她，差不多用的就是这个作者写的这些经文啊，我就跟她讲，我说其实 天父的慈爱就像大海，我们就像海里的鱼儿。你就跟天父求吧，你这颗心就很重要的。然后我说，你可以在此刻你就祷告嘛，你就跟神说求这个安慰。其实你是想去的，但是你做不到嘛。我相信你会真实经历到圣灵的安慰的。昨天，他就回复给我了，说孟元杰，你知道吗？我祷告，我跟神说，我确实不怎么乖，没怎么亲近你。可是我真的有需要，因为小女儿啊，她可能生下来很小，她一直不怎么好好睡觉。她说我是因为好累，你能不能让我的小女儿睡觉呀？她的身体好了，我休息好了，我一定乖乖的回去崇拜。当天晚上，她说：“孟元姐，我的女儿睡得可好呢。”
哇哦！
然后她说：“神怎么这么爱我呀？”他说：“我从来没有体会过神是这么爱我，哇！我读他的文字，眼泪就下来了。我想，这就是慈悲的爱吧。我们无论是什么情况，但凡我们心中对神有这么一丝丝的渴望，哪怕是亏欠之情啊，我们愿意向主诉说的时候，满怀慈悲怜悯的父，那个爱就是倾倒下来的。
我们认识神之后。”知道自己是天父的孩子之后，在地上每个人会走一段或长或短人生之路，都是为了让我们一步一步的去经历我们这位满心怜悯、大有慈悲的父。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那今天的这一集《柔和谦卑》我们就先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好，我们下次再会喽。
当你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阿爸父。当你疲乏无力时候，就找阿爸父。当你孤单无助时候，就找阿爸父。当你伤心哭泣时候，就找阿爸父。时候就找阿爸父，当你疲乏无力时候就找阿爸父，当你孤单无助时候就找阿爸父，当你伤心哭泣时候就找阿爸父。阿爸从未离开你，阿爸随时听你声音。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